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出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差着12个门徒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2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介。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介，我们很高兴讲马太福音讲到现在啊，我们开始进入了第三阶段。
对，
第一阶段是什么呢？我们大概是从这个耶稣受魔鬼的试探开始讲。
对的。
第二个阶段呢，他从试探山出来，他与门徒之间，他所给了一些教训，他带领门徒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到第九章的结尾为止。哎，到了第九章，我们上次说了，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的身份，
这个做工的人，
就是主耶稣。哎，这一次在看见许多的人的时候，他就不是像上次一样上了山去教训他们，他就怜悯他们，而且怜悯他们的时候呢，就跟门徒讲，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他要门徒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然后呢，让神来打发工人出去。突然，这个新的身份是主摆在门徒面前，要他们承接的。
所以，在这庄稼的主指的就是这个神，是不是这个概念？
对，当然这个是父神，也是主耶稣他自己啊。但在这里应该是说指的父神啊。那第十章在这件事情之后呢，第一节就说主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
第一句话我就觉得就有问题了，就需要多解释了。是不是？
是啊，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这是首先对他们这个传道的对象，这一次打发他们出去传道的对象是特定的，只对什么人传呢？只对犹太人传，对不
对？
对
啊，他叫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讲的就是指犹太人。
那个真的就是血统上的犹太人。
嗯，
在当时是这样讲的。
嗯，对。
那为什么这样子呢？
为什么这从犹太人那边去传？
对呀，这个题目就有点难度了。
因为我们前面一直讲的就是主耶稣福音是传向外邦人的。
嗯哼， 主耶稣自己已经在外邦人中间做工了，
对，
被他称说有这么大的信心的，那头一个
是
外邦人的
百
夫长。
对，
哎，可是这时候为什么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不要他们走外邦人的路，连这种杂种的撒玛利亚人的城也不可以进呢？
对啊，在这撒玛利亚人的城，在这指什么概念呢？
就是耶路撒冷以北，从前以色列北边的那一块地方，所称的北国了，
也是指外邦人，是不是？
撒玛利亚人自己认为是雅各的子孙，是犹太人，但是犹太人认为他们因为和这个外族的人混杂了，所以犹太人就不承认他们是犹太人，把他们称为撒玛利亚人。
所以是并不是纯正的以色列人
啊，就这么一个意思。对，是以色列人所看不起的，在以色列人的眼中啊，撒玛利亚是这种血统不纯的啊，
血统不纯，
真的真的是这样吗？他们就是看不起人家了啊，你们是跟异族通婚生下来的混杂物，跟我们不一样。
对啊，
嗯，
有可能是这样。
那主耶稣这个交代好像就怎么样，就更加强了这种种族歧视的思想。这几天这个民主党的
竞选人，你讲的奥巴马的是吧？
对对对，正在闹这个事儿了。
你知道奥巴马，对啊，他说他12岁以前啊，一直想跟人家强调他的母亲是白种人。
嗯。
后来呢，他可能老是解释，老是解释也挺累的。
是。
然后也比较长大了以后，他也就认了自己这个 African American 的这个身份了。
是啊。那现在我们是知道的不多啊，对吧？
嗯。
你要是把你从亚当以降，你所有的祖宗八代，祖宗八十代，你通通知道的话，那我们的祖宗里面也有不少奇奇怪怪的人呢、啊。
嗯，那肯定。这个小贝，你看他就有三种血缘的混合。
哦，小贝这个血缘很多，难怪他是这样一个，怎么讲啊？怪
胎之宝
是吧？对，正太之宝就是这话了。嗯，哎，为什么这样子呢？我们还没讨论到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这样子？
我实在回避这个问题，我一下子想不出来。
你是回避这个问题，再往下。
我跟东拉西扯，我就想看看为什么？因为前面一直讲的就是可以往外邦人去传。
对啊，而且这一次你看，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医治各样的病症。那这个赶逐污鬼，医治各样的病症，是所有的人都看得懂的。
嗯，
对不对？
对。
但是解开这个问题的诀窍在什么地方呢？再往下念一句，就差不多了。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你还记得主耶稣一开头出来传的道是什么？施洗约翰一开头出来传的道是什么？
一开始讲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对，你们应当悔改。那这个时候他跟他们讲天国近了，显然也是告诉人家说应当要悔改。
所以他是希望以色列人能够首先接受主的福音来悔改，是不是有这个
意思？这个答案显然是对的，因为这是一个正确的推理嘛。
但是没有找到正确的这个关键之处。
哎，背后还有一些关键之处。
蒙哥比较客气，没有说出来。
我再给你猜猜啊，听众朋友，你要是信主的人，甚至你还没信主，你都可以去猜。这个答案非常有意思。
我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但是这一句我真的没注意到过。
嗯，这个答案非常有意思。
嗯嗯。
而且当我们把这个答案谜底揭出来的时候呢，很多的基督徒都会大吃一惊，因为您可能从来没这样想过。
嗯，对。
我们就这么说好了，白剑，假如现在你要差遣我出去传福音，
嗯，
或者比如说我们复活节刚刚受洗的一批弟兄姐妹，
啊，
那这批弟兄姐妹呢，哎，白剑，你要差遣他们出去传福音，你总得给他们有点训练，对不对？
嗯，对。
那你跟他们说传福音的时候要传到哪些要素呢？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假如是你的弟弟或者是你的儿子啊，他要去跟他的朋友们传福音，那他说爸爸，我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要传什么？你会怎么告诉他？
传福音传什么？
嗯，
那就传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了。
怎么样是你的主呢？
是我们得救的主了。
那耶稣基督是谁呢？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那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使我们得救呢？
他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
对。
然后几天以后复活。
第三天复活了。
对，第三天复活。
嗯。凡是信他名接待他的人，哎，神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哎，那你再读读你跟你孩子或者是这个新信主的弟兄姐妹打发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跟主耶稣吩咐门徒所传的福音有没有不一样啊？
啊，那肯定不一样的。
哎，对呀，啊，
那
这个不一样是非常重要，
就是有权柄的，对呀，啊，那肯定不一样。
不是不是，他告诉门徒说，随走随传，说传的内容只有四个字，哎，
就是天国，
天国近了，不是像我们刚才讲了一大套， 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一些我们现在认为福音基本的内容，请问在这个时候主有没有告诉任何一个门徒，有没有任何一个门徒晓得这是怎么回事？
那是因为在就复活节刚刚过了以后才会出现的这些内容。
对了，才会有这样的内容。
对呀，才会有这些东西这些话，因为对我们门徒或者信徒来说，那么在主耶稣还在复活节以前，应当说是
他受难之前，当彼得他们根本就还没有得到父神的启示，这个等我们读到16章就会读到，现在才到第10章，对不对？啊，到了第16章，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内容啊，才第一次是父神启示，主耶稣启示给他的门徒知道。
对，告诉他们他是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情况。
换句话说，这次主耶稣打发门徒出去啊，所谓收庄稼，是收什么呢？是收一些以色列人中切盼神国的人。
嗯，
啊，这个所谓天国近了，你跟以色列之外任何一个民族的人去讲啊，他是听不懂的。
对对，这个很明白，
是不是？
因为对以色列民族来说，他对旧约圣经他很了解，他知道大家在期盼着什么。
对，这个天国哪怕他们所思想的不完全对啊，比如说现在的犹太人，他们仍然在盼望犹太人能够成为世界上第一强国，这些阿拉伯人都被他们征服了啊！这个就是他们对于神在旧约里面应许以色列国要复兴的意义。可是主耶稣施洗约翰他们来传的时候就不一样，他说旧约里面所说的那个最后再复兴的以色列国啊，其实最最重要的主体是讲到天上的国度。
嗯嗯，对
啊，尤其但以理书里面明明的讲了，有一个国度要作为这世界上一切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大权的终结，因为这一切都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而那个国度呢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神也跟大卫讲了，你将来有一个后裔，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儿子，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必使他在我面前永远坚立，我的慈爱也永不离开他。这个叫做天国。
在以色列人好多人看来可能这个国还没进，但是主耶稣基督现在要告诉他们实际上这个天国已经进了。
这里边所说的信息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把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个复兴以色列国啊，定义成天国了。
嗯嗯，
叫人的眼睛更看见有一个神的国度要来到我们中间。
对，
第二个呢，就是这件事情实现的日子已经非常非常近了。有多近呢？神已经成了人形来到我们中间了。
对，
他要大大的施行拯救，把罪和死都废掉，把信他的人带到神的国度里面去。这已经近得不得了了，但是没有进一步的解明啊，我们今天传的福音才是把天国是什么进一步的解释。
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实际上跟我们主受难以后这个概念上是有点不一样。
这两个福音虽然是同一个福音，可是在内容的彰显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这福音是不一样的。
那你另外再反过来想想，我如果今天叫你去传一个这样的福音，或者你叫我去传这样一个福音，这个福音是无处传的，人家以为你是个疯子。
那肯定的，没办法传
的，对不对？这个福音是只能跟以色列家传的，只有以色列人近前人才会听得懂。这个福音一传下去啊，那个盼望神国的和不盼望神国的，信神话语不信神话语的以色列人马上就被分出来了。
对的，
所以你看他往后讲，他说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这是以色列人的城以色列人的村呢，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你说这好人怎么打听啊？这个其实打听那里谁是敬虔的人，就住在他家。对，因为什么样的人叫做好人，对这个天国的信息有反应的人呢、啊、他说你进他的家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而且怎么样，凡不接待不听你们话的人，这实在应该写成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以色列民呢。
嗯嗯，所以在这指的都是以色列家，
对，
以色列人以色列城。
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呢。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因为神最早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在旷野里将要进迦南地之前， 那是距主耶稣都已经有1200、1400年这么久之前了。
嗯嗯，对，
当时摩西已经就和他们发了预言了，将来你们若是离弃你们的神，神就一定把你们分散在世界万国之中。可是神会不会向你们回心转意，再把你们招聚回来？会。这个时候你如果自称为犹太人，却把这一个盼望丢掉的话，那你是自己落在审判底下。
嗯嗯，所以这么千百年犹太人受的苦难，是不是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
但现在和主耶稣这个时代犹太人呢，又稍微中间还有点曲折，但是我们就先不讲那个。就当时来讲呢，以色列国真的灭亡了，他们的子民真的被分散到世界各国去。分散到世界各国之后呢，神又让他们有一些的人回归。这些回归留在以色列地的以色列人呐、
嗯嗯，
至少他需要晓得神真真正正在管教你们了。而且这个神的管教有一个结束的时候，什么时候结束呢？天国近了，有一个福音来了。这个福音是什么？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什么意思？这个就是在旧约里面一再预言的那位救世主要来的时候要做的工作。
对，
以色列家要得救了，神又开始做事了。这个时候这么多年的管教，那个辛酸痛苦的历史要过去了。今天你听见一个信息说天国干什么近了，向我们这些世上的百姓靠近了，而且不是说只传这四个字啊，像高音喇叭一样啊，有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赶逐污鬼，医治各样的病症，来给你做证据，让你知道这一切真的是从神来的。
所以这都是这十二个门徒他们都会做的，赶逐污鬼啊，医治各种病症啊，他们都会做的。
对，他们不但会做，而且做的时候连自己都非常的惊奇，非常的欢喜。所以后来圣经就说他们很高兴回到主耶稣这里来，说连鬼都服了我们了。
实际上这十二个门徒你看是不是也都是犹太人呢？
那当然是了，这个时候完全都是犹太人。这时候这个福音除了我们前面讲过的少数的外邦人因为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之外，连主耶稣自己做工也主要是在犹太人的境内。
嗯嗯，对。
在这个阶段的时候，那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消息，你听见了，你看见了，你却连传这道的人都不接受，你知道这个犹太人是怎么样啊？自绝于救恩之外。
对呀，肯定要受到审判。
这个叫做不接待你们、不听从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城或是那家的时候，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于他们所传的福音的内容以及为什么直往犹太人家里面去，是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必须要放在心里面的。今天有的基督徒他出去传道的时候，他就这么神气，你知道吧？
嗯嗯，
他也不管他所传的这个对象呢晓不晓得什么是圣经。
嗯，
人家不要说主耶稣弄不明白是什么回事，圣经读都没读过，你跟他说天国近了，对他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你跟他说一次说两次，对，他不接待你，他拒绝福音，哦，你就说我要把脚上尘土跺下去，这有点搞不对头了吧。
所以必须搞明白这一段是针对就是针对以色列人。
那个时候主耶稣特别告诉他们说、嗯、我这是第一次差遣你们出去，这些做工的子民实际上就是为了什么而预备的呢？为了那个天国的实际进一步彰显的时候，也就是为了基督受难复活的时候所预备的一批百姓。
嗯，对，
让他们到了时候可以信。因为现在在目前为止，尽管他们信这个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的福音啊，他们对于这个福音的内容以及我这样信或者我到约旦河里面受了施洗约翰的洗，对我来说到底有什么变化，到底会怎么样，下一步是什么，他们真的不晓得。
嗯，
对不对？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要钉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要再来，这些的信息没有一个在这个地方是透露出来的，
就看不到这些信息。
哎，不过呢，虽然如此，这些话对我们并不是不适用。
对，
怎么说呢？第一，我们从历史上看，就是白姐你刚才已经说了，福音确实有一个顺序，就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
嗯，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顺序。我们到使徒行传里面去看他们传福音的，就是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也和主耶稣的做法一样，他一定到会堂里面去，会堂的犹太人有少数的信他了， 有很多人拒绝他们，他们就转往外邦人那里去。保罗他们到每一个城做工，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我们去看都是照着这个形式来做的，
都是这样做的，对吧？
对。那为什么这样做呢？哎，这个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好多次啊，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稍微有点曲折。因为神使以色列人中有一批的人硬了心，这一硬了心呐、啊，那个他们得救的名额就空出来了，就外邦人就可以因信而补进了以色列人所丢下的这个数目。
嗯嗯，
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预定，预定得救是怎么一回事情？他指着以色列家中间有一些人呐、
啊。嗯，所以如果以色列人不把这个名额空出来，
对，
那么外邦人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对啊，因为讲得很清楚啊，神当初立的约是和亚伯拉罕与他的后裔所立的约啊。
嗯，对。
要是这个天国的福音来传，所有的犹太人一听，哦，好，我们信了。那犹太人全家得救，外邦人是一个都进不去的。没有你们的名额，从开头就没有你们的事情。
嗯，对，
对不对？虽然神在跟亚伯拉罕讲的话里面藏了一个伏笔，就是世上万族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但是到底怎么得福，直到新约罗马书里面才替我们讲清楚。哦，原来神在那里还有这样一个计算，这样一个安排。那这是第一部分啊，我们大概要知道救恩的顺序是先往以色列家去传，以色列人不信，然后传到外邦人中间。
嗯嗯，对。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今天中国人在做的工作不应该是，我不是说你不能这样做啊，我是说你工作的主体不应该是我要使犹太人得救。
那肯定不是，我想中国人的工作重点还是中国人嘛。
那这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原因啊，也不是血浓于水的原因，而是这是神的安排。
嗯，
犹太人得救的事情在犹太人手中，尤其在神自己的手中，你有这样的负担去跟犹太人传福音，感谢赞美主。可是从历史的顺序以及神的计划来讲呢，他并不是要外邦人得救之后赶快去想办法让所有的犹太人都得救，这一得救呢主耶稣就来了。这个是有一点太过一厢情愿的一个思想。神的计划是这样，以色列人中间有一少部分，有一部分的人成了硬心的。
嗯，
当然是神应许时候一到他们全家都要得救。
嗯，对，
这个时候一到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啊，绝对恐怕不是因为哪个中国人美国人的大布道家跑到耶路撒冷去传道，大概不是这样子啊。那当这些犹太人不得救的时候，神的名额让给外邦人的时候，外邦人要怎么样？拼命的去把福音传到地极啊。所以这个思想是和我们现在有一些机构所说的所策划的运动啊是稍微有点出入啊。
这是什么东西？什么运动？
哎，现在很多的人的运动，他说福音的重点就是要传回耶路撒冷，
真的，
所以我们拼命的往耶路撒冷去传，尤其你让犹太人要是得救的话，哇，那主不是就来了吗？
是吗？我们华人如果基督徒里面有这样一些传播福音的人吗？
有啊
有啊，
他们的思想很简单，他们也很爱主，可是有一点不太是照着圣经的思想来想，这不是件错事情啊。不过呢，我可以跟你讲，那好像神的计划不是这么做的。
对，
当然我再说，你有负担去跟犹太人传福音呢，感谢赞美主啊，我绝对没问题。不过你要是鼓动所有的中国教会说，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赶快向犹太人传福音，犹太人一信呢，因为我们传了福音，犹太人一信，主耶稣就回来了。哎，那你有好几个地方是相当相当的糊涂，我只能讲到这地方了。所以这个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确实是在历史上的一个先后顺序。
嗯，对。
那第二个我们仍然可以用的原则，就是传福音的内容是神告诉我们的，随走随传，说那个时候是说天国近了，我们现在是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怎么悔改？因为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悔改。为什么这样？因为他担负了我们众人的罪孽，他为我们的罪钉了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就是我们刚过的一个复活节。
所以这两句话有没有区别？你说主耶稣就是讲天国近了，而我们要讲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两个之间有没有什么区别？
哦，这个我们在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个整个悔改的内容啊，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嗯，
这个内容和当时主耶稣告诉门徒那个内容确实是不同的。 不是相违背的，而是当时完全没有写明出来。所以有的弟兄姐妹他就说，哎呀，你看要去传道一定要有什么权柄赶逐污鬼医治各样的病症，要不然我就没法去传道。其实你这个思想是错的，
嗯，
因为当时非得有这个不行，对不对？
对情况不一样。
对以色列人来说，你固然传天国经的是一件好事情啊，但是还记得吗？那时候主耶稣到会堂里面去读圣经，他就读以赛亚书，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他告诉我干什么呢？传福音给穷人啊，让大麻风的医治，瞎眼的得以看见，死人复活。今天这恩言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大家就很气啊，要拿石头打他。
就
你怎么可以说你是弥赛亚？
对，
你怎么可以随便传这种事情？你也拿出凭据来啊。
嗯，
什么是他们的凭据？就是赶逐污鬼，医治各样的病人，叫死人复活，长大麻风的捷径，就是前面主所做过的事情，现在你们都可以做。那我们今天传的福音，是不是一定要有神迹奇事才能传福音？
对，这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因为我们今天传的福音是福音的内容完完全全、公公开开的显明给众人了。这个叫做创世以来所隐藏的奥秘，今天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听见啊。我们传这个钉十字架的耶稣是非常准确的内容，你只要信，你就能够经历到他，你就能够得到永生，你的罪就得到赦免。我或者有神迹奇事伴随着，或者没有这个医治赶鬼的权柄与能力，或者就是因为我小信，我怎么样啊，我都可以传这个福音。
嗯，对，
这是很不一样的。
对，这是经常有人会感到一些疑惑的，为什么当时有那么多神迹奇事啊，现在却几乎看不到的这个神迹奇事，
是吧？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对，
因为我们所在传的就是一个最大的神迹奇事，那一个神迹奇事是神借着人的信要向人彰显的。
嗯，对，
神儿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死里复活，要你信的是这件事情啊，不是要你信天国的存在，信上帝的存在，不是那个东西。
对，刚刚过去复活节就是最大一个奇迹。
对，那这一个神迹，这一个天国的信息，
嗯嗯，
是你可以坐下来很冷静的把它读过去，我明白你在说的什么，我愿意接受，我愿意相信，你就进来了。
嗯，对，
对不对？凡接纳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给他们权柄。不是赐给我这个传道的人权柄啊，但能够传这个道本身是一个权柄。我们也是得到了这个权柄，这个权柄是最大的权柄。
嗯，对，
你只要信这一件事情，神就赐给你权柄，叫你做神的儿女。哎，这是我们传的福音的，哪一个比较好啊？
肯定是后一个比较好。
对呀，从做工的角度来讲，后一个比前
一个
更轻松，
比较好传一点，我觉得。
对嘛？啊，我有神迹奇事，没有神迹奇事，我都可以传。
嗯，对，
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出去呢，因为我们已经是外邦人，救恩已经成就了，所以呢我们就直接，你遇见什么样的人你都可以传，并没有禁戒。那在传的时候，在传的时候有一些做工的原则，他也讲得很清楚啊。什么原则呢？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美钞、人民币，行路不要带口袋，
都不要，
也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
哎，这里面就有点不好理解，不要带金银铜钱，这可以理解。
是，
嗯，不要带口袋，为什么？不要带两件褂子，又为什么？不讲卫生。
这个口袋，这口袋当然是你自己的东西嘛。啊，
嗯嗯，
哎，可是我们现在国内有一些很可敬佩的农村传道人，真的就是这样啊。我们姚记弟兄他进去的时候，他说有的传道人那真的是两袖清风，他一生的家当就是个小布包，里面有牙刷、两件内衣，就是这样了。
对呀，
他也没有住的地方，他就在各地各聚会点走来走去，住在弟兄姐妹家里。
那真不容易。
当然不容易啦，都三十几了、四十了，哪个姑娘嫁给他？当然不容易，对吧？然后上面可能就是每个月分他这么几百块钱人民币，
嗯，那就维持生活而已。
维持生活都有问题啊！我听姚弟兄讲，他们有的时候，他为了省一个车钱啊，他下雨天、他翻山走啊，这一趟就是四个小时的山路啊！
对呀、啊，这不可想象的，这个怎么是过？
是啊，是啊。嗯，可是要服侍主，这个是从开头主就替我们立的榜样，因为他自己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记得吗？
嗯，对，他反复强调。
对， 他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这个白白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得的这个福音，我们自己所得的这个赦罪、哎、
还有是不是他只得到这个权柄，
对，通通都是主白白的赐给我们。
对，
圣经讲说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的儿子一同白白的舍给我们吗？
嗯嗯，
福音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白白的，我们白白的得，白白的给。其实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白白的啊。还没信主的时候最不同意这句话，我觉得我吃饭呐、啊，我有钱呐、啊，能够过日子啊，是因为怎么样啊，我自己双手去劳动、嗯、对不对、嗯、啊，还有因为党和社会国家对我的栽培，是吧？还有就是农民同志辛苦的耕种，你绝对轮不到上帝。嘿，信主之后这个观念就翻过来了。
嗯，
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一切，那完全是白白的得来，白白的得来，我就白白的舍去啊。这是一个主对工人所提出来服侍主的基本要求。
对啊，这里面也就是讲了个唯物主义的问题。所谓唯物主义，他就是认为通过人的劳动，通过这物质的东西能够得到我们所得到的东西、
啊、
粮食啊，或者衣服啊，或者汽车啊，这些东西。
嗯，
那么我们现在如果信主的话，我们正好有相反的观点，对不
对,
对，
尤其你要是服侍主的话啊，你认为这些话是主对你说的，那你有这个自由，有这个权利去这样子度过你余下的一生，去这样子传道。我们有个行话叫做凭信心，是吧，叫人家白白的得福音啊。但是呢，现在我们好像不太鼓励这样的做法。
我们这世外桃源就是凭信心啊。
啊，
对对，
这个不需要多大的信心了啊。因为了不起就是节目关店儿就是了。
那也还是要信心。
可是你要是在传道，你就像这个姚记跟我们讲过，这个在乡下传道的弟兄，
嗯，
那他就是预备要这样孤孤单单过一辈子啊，什么都没有啊，那个叫做信心。或者你有家有孩子你需要养，可你怎么办呢？
哦，这个信心就更大了，这个需要信心就更大。
对，你仍然认为这些话是主对你讲的，你不要带就不要带啊。我知道有的传道人他就是拒绝教会给他薪水。
真的？
那这当然是真的了。
我也教会给他薪水，这并没有任何问题啊。
他可以拒绝接受啊，因为主耶稣讲
不要。他再拒绝接受，那他这到哪再去找一些
不是
维持基本生活的东西呢？
不是啊，
嗯嗯，
他是相信啊，这边不是说吗？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
对呀，
我在这个教会服侍，或者我在这个工厂服侍啊，主感动谁，谁要供应我们，那是主的事情，是主跟弟兄姐妹之间的事情，不是弟兄姐妹和我之间去签订一个契约拿薪水的事情
啊，
是这样的区别。
嗯，哎，这个意思，
这个区别。那这样的事情，我个人的意见以为，教会需要尊重他。
对。
教会需要尊重他。我有一些比较年长一辈的传道人，有的传道人讲的比我们这样讲要那是强硬多了。他说你要服侍主，你第一件事情你就得凭信心生活，你不能随便从人的手里面签契约得薪水。
嗯，
那有一些的传道人是这么说的，因为这里边还有别的原因在那里。以前那个有一位很出名的年长的传道人，我要讲他的名字大家都知道了，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要说好了。他亲口跟我说，他的名字大概全美国的华人基督徒都知道。他也不是一个所谓聚会所路线的这样一个传道人，不是。他就亲口跟我讲，他说我到任何一个教会我不跟他们签约。为什么？他说我这样是对不起主，你叫我签约三年，第一我是做传道人的，我是一个牧人，我怎么跟你这样一年一年的签约呢？第二，圣经讲得很清楚了，连明天我们要干什么都不知道，我这样签岂不是对不起主吗？
怎么能签三年呢，是吧？
对啊，
对，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平安的事情啊。但是今天的教会还有一般的弟兄姐妹对于这一点呢，往往非常不谅解，他们不太晓得一个传道人在神面前他所能够站得住，他能够还有这样的力量，有这样的把握去分享神的话，去做很多的决定。你知道这些都是要受更重的审判的。
嗯，对。
因此他心里面一定要保持一个一定的平安，你不能够逼他做超过他平安的事情。教会不应该这样勉强传道人。 不应该勉强做工
的人。但是我们发现了，往往教会里啊，比如说一般的执事会啊，跟真正的这个传道人啊，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在精神境界上啊，在沟通上啊，还是有很多距离。
我一般在节目里面好像很会批评这个传道的人，但是我今天要稍微站在我们
教会
是吧、哎、对对对，就是中国政府有一个传统，就是外行指导内行，对吧？
哦，这个可是很重要一点呢、
啊。哎，这是一句很重的话啊！如果一个人是主所打发的工人，如果第十章的话，这个传道的人 take it personally， 他认为这是主一个字一个句对我讲的，这是我服侍他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那教会应该往后退，应该尊重这样的人。
嗯嗯，
由着他去。他说他有平安可以做的事情，你得由着他做。他说我不拿薪水，你就不要在那边一天到晚替他愣想办法。
嗯，
因为这是他自己所决定的事情。
这倒也是，
对不对？你不要逼着传道人没有路走。
也这么过分吗？
真的是这样，你不签约我们就没有办法接受你的服侍，你不拿薪水我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这样的教会其实很多啊。
嗯，知道也是。
教会这边有教会的考虑啊、哦，好像我不签约我就怕你一下子就走掉了。
对呀、
啊。其实你去用统计数字看都可以，越是不签约不知心的传道人，他越是把这个工厂这个教会当成他自己的家，当成他直接从神手里面承受的。
这个倒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果知心了就觉得好像一种雇佣跟被雇佣的关系。
听众朋友，不信你自己去调查调查，哪一类的传道人在一个教会里面服侍的长久而且果效好，我给你打保单是不知心的传道人。
嗯嗯，
大家看一下，哎呦好像没有保证，哎，这么好的传道人我就怕他走了，赶快签个约吧，给他加个薪吧。尤其是年轻刚出来的传道人，他如果有这样的信心，你应该鼓励他。
好了，我理解你说为什么觉得传道人这是一种侮辱，这好像传道人这个给带上一个枷锁一样的，对不对？
哎，他已经什么都没有，他已经什么都不要了，他最后所要的就是什么，至少在神面前他觉得我还有这样一点点的力量，我守住了这件事情。
嗯，对对，
就你看保罗怎么讲，他说我就是宁死啊也不肯、嗯、不肯干什么，不肯从他所服侍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手里面拿他养生的东西，就这么简单。然后他还特别加了一句什么话呢，我就是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我用尽了我传福音的权柄。
嗯，对，
这句话一听了，尽管他没有继续解释，但是弟兄姐妹啊，传道的弟兄啊，做工的人啊，你得好好的在这句话上有所思想。一个人为什么他在征战的时候有能力，他是有原因的，他传福音有能力，为什么有这个能力，那是因为他没有把这个权柄用尽在别的地方。用尽在什么地方呢？ A， 靠福音养生，从弟兄姐妹手里面拿薪水。
但是在这儿至少有一点是明确，如果是弟兄姐妹想给这位传道人知心的话，我想他至少是从好意出发，希望他能够接受这一点。但是他大概就完全没想到，这可能对传道人是一个侮辱啊，是一个觉得让他良心上不安的东西啊。这个我想我好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觉得这个侮辱这个字有点重。所谓传福音靠福音养生，并不是表示他拿薪水，你知道吧？
嗯嗯，
就是他有一个信心，他无论走到哪一个地方呢，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主会安排人来接待你，安排人来供应你。
这点信心我都不怀疑，对于传道人自身而言。但是当传道人有家庭有太太有孩子要养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其实这样的事情很多，只是没有人会给你广播。就是在今天还有相当多数目的传道人，他是凭信心生活的，神是活神，他真的能够供应的。当然你这个传道人如果好吃懒做，你也不去做工，你没有随走随传，主差你也差不动，是不是？那当然另当别论、
哦、那就不是主的仆人了，那就不一样了。
一个在场上做工的人，主打发出去的人、嗯、你放心好了，没有饿死。这个当然是一个比较深的题目啊，但是我觉得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也不能避讳，我们必须把它拿出来谈，因为这是主对他所打发出去的工人，或者说一个门徒在承接工人职分的时候他必须要有的基本认识，这是主的吩咐、嗯、那保罗后来又讲出来，这个吩咐这个做法 跟你身上的权柄有关系。
嗯，这话怎么理解？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尤其今天在中国人中间做工，因为中国的信徒啊，比如在北美，很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就是说呢，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圣经啊，他更不知道什么是教会。至于传道人到底怎么回事呢？传道人到底怎么回事？他只有一些想当然耳的想法。以前有个从福州来的弟兄，我这个很早的节目可能说过，他有一天就来问我，他说，这个美国这些传道人呢，他假如去神学院进修一下，这个出来这个政府怎么样，也应该给他一些什么薪水嘛，是不是啊？
是有点安排是吧？
我们在中国的时候认为这些来办医院办教会啊，都是资本主义美国社会帝国主义的走狗啊，背后有阴谋的。你到这里再去看看才知道，就是那些老太太在一个一个教会里面自己省出来的钱，这些美国人他们自己一点一点捐起来，为了干什么？为了到第三世界，当年到了中国就是做这些慈善的工作，传道的工作，
都是这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啊。
2000年来有多少的传道人就是这样子过下来的，神负责养活他吗？神要他饿死那就饿死了嘛，是不是？那一个社会在什么时候比较不会有副作用呢？就是当这个社会已经成了一个教会的时候。怎么讲？早期的美国，甚至50年以前的美国，30年以前的美国，大部分的人都是基督徒，从小都是读圣经的，对于教会大概是怎么样，也都有上百年的传统，好几百年的传统。
对。
因此包括你看这个西部电影啊，Cowboy 这个武打片啊，他们里边要是有一个那个村子里面的传道人啊，骑马的传道人啊，那都是很受尊重的一件事情。
对，这个问题就在这儿。因为像这样的传道人在美国，他可能会生活的很受尊敬，不是生活的很好吧，很受尊敬，很有成就感。
因为这个教会的规矩已经与社会的伦理不能分开了。
对。
因此当人看见一个传道人的时候，当一个早年的美国人，上一个世纪的美国人，当他看见一个人传道的时候，他完全明白怎么回事。他知道他们不是享福的，不是过好日子的，是为主的名外出，是做工的，冒着性命的危险，骑着马从这个村到那个村，有各种各样的危险。因此美国的基督徒自己会去供应他们。
对。
而且当一个城市、一个教会、一个乡村稳定下来的时候，这个传道人有很大的社会功能啊。当大家把一定的薪水啊，或者是物资啊，来供养这个传道人的时候呢，对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副作用，至少不能够跟我们这个第一代刚信主的中国基督徒那个中间的副作用来相比。我这样讲可能还不是讲得很清楚。什么叫做副作用呢？就基本上中国的学生是这样子的，这些话我听了很多。一个中国来美国的留学生，他到了学校，在这个地方他说，听说还有中国教会啊，去看看。教会里面还有个什么，还有个住持，还有个方丈，还有个牧师，还有个神父，他连这个到底是什么都搞不清楚，他连教会是什么都不知道。
对，从来没接触过。
然后他看见这里面有个传道人啊，他当然他问题他马上就来，这个传道人是搞什么？是谁养他？是政府给他钱吗？不是，是教会养的。你这个话就已经很难听了，教会养的。听说还可以办身份的，可以直接办绿卡，
是吗？
到了聚会的时候，他看见这个也是从上海来的，本来在念书的弟兄上去讲到了。那他私底下打听一周，他的结果呢，就是说，怪不得你要来跟我传道啊，你这个 job 不错啊，平常不用上班，可以办身份，是吧？大家忙你不忙，弟兄姐妹养你，这个钱不多啊，可是比我刚来拿的奖助金要多太多了。难怪你在上头讲，那你这讲的有一句是真话吗？你想想看，什么叫做用尽了传福音的权柄？问题出在这个地方。
对，这就是一种侮辱了，实际上是。
不是我们没有权柄这样做，而是当我在服事的时候，我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尝试，知道说现在这些连圣经是什么，连基督是什么，更不要说教会是什么，现在这一些从中国来的迷失的羊啊，你如果从教会拿权柄，你如果从他们手上收奉献，那你干脆就别传了，因为你在浪费时间。
对呀、啊，他们刚来呢，觉得你就
对，
简直就是骗钱的骗子嘛。
你根本就是个骗子嘛！就是还有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事情，不用上班，一个礼拜上来讲一个小时，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居然可以拿
钱
办身份，还从我们这收钱，
对，
对不是？你要是再挂个牧师的牌子，穿个牧师的衣服，那就跟我们从前在电影里面看那些坏蛋呢是一模一样。你怎么做工？是不是？所以你看主耶稣差遣他们的时候，第一先把你服侍的对象给你讲清楚，就着我们服侍的对象有一些基本的概念你得弄清楚，你不能这么糊涂啊，对不对？
对。
那甚至直到今天在美国的社会里边，在教会里边，传道人有薪水这个副作用真的不像在中国教会里面这么大。中国教会就算他们已经信主了，教会已经有相当的规模了，这些都是刚刚才开始买房子买车子上班养家的弟兄姐妹，现在经济情况又不好。
嗯嗯，对。
那当他看见这个传道人的工作呢，确实好像不像他这么忙，再加上这个传道人呢，头两周听听还新鲜，两三个月下来听听实在是没什么好听的，
也没什么东西好讲。对，
哎，对，我太太生病他居然不知道，我孩子发烧他居然没有来替我按手，他要再讲一两句不得体的话，哎呦，这个弟兄姐妹的这个肉体啊就出来了，他开始在心里面嘀咕了。
嗯嗯，
对不对？嘀咕的时候自己又不愿意这样面对，你看他拿教会的薪水，可是呢常常打电话他也不回，找不到人，
就拿着薪水不干活。
对，心里面所想的仍然是从前那个旧人在想的。然后我先信主，我太太还没信主，那我从我的工资里面拿去给这个牧师奉献啊，这个还没信主的太太就在旁边看了，再加上我岳父岳母来了，哎哎，岳父岳母来再往这边一看，你们根本就上当了嘛。
嗯嗯，
是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文化，你知道吧？在中国做老师或者是行医，哪怕是赤脚医生，他受到一定的尊重，对不对？
对，
那个尊重，现在的中国基督徒，这些第一代的中国基督徒，尤其是那些还没信主或者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往往连那样的尊重都还没有办法拿来对着为主做工的工人，更不要说这做工里面有很多的规矩他们不明白。因此在这个时候，你如果要你做工做得顺畅，其实有一个相当重要的诀窍，尽可能不要向教会向你所服侍的人拿所谓的薪水
啊。这就是你所说的副作用。对，
这个副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你当然有足够的权柄，我不是说传道人不能拿薪水，圣经里面明明的讲了，
对，
你绝对有权柄这样做。不过呢，这个会用尽你传道的权柄，你会发现说我这么尽力，为什么弟兄姐妹对我有这么多的话讲？其实很多时候问题出在这里。
对，不过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说在美国北美这边可能还会好一点。那么更重要的，如果是在国内这种情况可能会更严重一点，就是说你刚才讲的，因为这个整个的社会伦理啊，跟这个整个的社会的发整个没有接近的时候，对于那些传道人就更加得不到应有尊重。
就算在北美仍然有一个现象，为什么今天有许许多多尤其从中国来的弟兄姐妹，其实他真的是受感动，但是他宁愿代职。你问他为什么不全职出来，他说哎，我就是不愿意拿弟兄姐妹的奉献。那这句话里边就让我们知道这个问题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在这个服侍的弟兄身上也严重，在教会的弟兄姐妹身上也严重，大家
还
来不及想。
对
对对，我们还没有进入那个文化的层次。我们还需要有相当久的教会生活，慢慢慢慢大家开始对这件事情有了更正确的认识之后，才能够减少它的副作用。可是从传道的人这边来讲呢，你现在就需要做工啊，你没有办法等到中国教会有这样成熟的文化之后再做工啊。所以你必须在保罗的榜样上能够好好的思想，他的榜样其实不是代职不代职，我们前不久也说过，保罗所谓代职那也只是他在使徒行传初期那一段时间呢，后来他被关在监狱里，他怎么代职啊？诀窍不在于代职不代职，而在乎保罗讲的儿女不当为父母积财，父母应当为儿女积财。他知道财务这件事情在信徒的信心还没有很强壮的时候能够成为撒旦做工的工具，因此他体恤弟兄姐妹的软弱， 这不是讲他完全不接受弟兄姐妹的奉献，当他受病痛，当他有需要的时候，弟兄姐妹给他有爱心的奉献呢，他当成极美的馨香的供物来接受，他绝对不是不接受，可是在大原则上他做工他不要累着教会。所谓累着教会呢，就是让弟兄姐妹觉得你是我们的负担，让弟兄姐妹心里面对他有话讲。那这个落实在今天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是每一个传道人和教会应当去仔细思想的事情。不要太萧规曹随啊，别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那会让你做工的果效大打折扣的。这个真的在你做工的果效上面有天地之别啊。
啊，这个蒙哥我知道，对这个肯定也很有体会了。
你愿意去注意一下的话，我相信你会同意，我们在这里并没有夸大这个问题啊。对一个才从世界里被救出来，很多事情还搞不清楚的小羊来讲呢，一个拿了薪水去探望的传道人，这是理所当然。一个不拿薪水去探望的传道人呢，他就加倍感激。你拿了薪水，若是传道传得好，这是应该的。不拿薪水，传道传得不好啊，也没有关系。明白这意思吗？主在打发工人出去的时候，对于他的生活、财务，的确是有讲究的。我们在节目里讲这些，绝对不是要听众朋友或者弟兄姐妹轻看教会的传道人。相反的，正是因为借着这些讲论呢，希望被服侍的弟兄姐妹能够反过来想一想，不要因为今天北美教会的制度，许多传道人是受薪的，你就心里面嘀嘀咕咕，你就让这些事情在不知不觉之间就从心里面论断它，这是非常不好的事情啊！你看当初保罗虽然自己这样行啊，他却没有把自己做工的这一个原则转过来要求别的使徒，他只要求教会敬重这样劳苦做工的人，并且给他们加倍的敬奉。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受教的人借着让工人得饮食来把自己的财物奉献给主，更是应当的。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心，那至少应该培养这样的文化啊！这是我们在节目里说这些问题的目的。从打发工人所需要注意的事情来说，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看的第一部分，就是在人与人之间，你与你服侍的对象之间有哪一些基本的注意事项。这个注意事项与我们今天在实用上比较起来呢，第一，我们一定要记得那时候所传的福音跟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在内容上呢还要隐藏很多，没有把这个最重要我们今天福音本质讲出来。第二，那时候是专门对着以色列人所做的一次预收的庄稼的工作，这些人可以说都是为了后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预备的。所以以后使徒再去传，等耶稣复活之后再去传呢，有很多人其实是早年听过他们传福音的人。
对。
那这时候你传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这些人就比较有概念了。啊，这也是神体恤他的百姓，所以几次打发工人去收庄稼。
在这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这十二个门徒啊，你看主耶稣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啊，医治各样的病症，啊，那他们应当是非常有信心的，对不对？
这个东西其实跟我们一般所想的相当不一样。在马可福音的最后，他就说了，在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跟随他们，这个跟随两个字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什么叫做神迹奇事跟随他们？随着他们，就是说你负责传道，神负责把神迹奇事在你所传道的地方躲起来。那个时候使徒行传他们也是这样祷告的，他说现在啊，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放大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你的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你看见没有，这里面并不是说我们这些人有多么有把握来行神迹奇事，这个是有点两回事情了。
这全部是在主的手里，
全部在主的手里。他这样祷告完，聚会的地方震动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听见没有，做工的人重要的是放胆去讲论神的道。 神迹其实是伴随做工的人，做工的人需要有个见识，什么见识呢？神迹其实在你周围发生的时候，你不要以为稀奇，你也不要分心，你在这传道，有鬼来你就赶，你没赶过你照赶，有病来你就按手去医。你说我根本没医病的恩赐，你根本不需要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医病的恩赐，因为你只要放胆讲神的道，你只要知道这些权柄已经赐给你了，那神就会伸出手来医治各样的病症，叫神迹奇事多起来。这是一个正常的传道，不是像我们中国人想的，哎，这个传道人很有能力啊，从恩赐来讲他有一身的本事，各路武功都有，都带在身上。
对，
一病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感觉，他赶鬼的时候他这个神告诉他你要赶，哎，可能啊，但是恐怕也不完全是这样子。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全能，赶逐污鬼，医治各样的病症。这个啊，在我们今天，你如果要经历到这样的事情，其实你的重点不是去苦苦求这些恩赐。今天好多弟兄姐妹真是把这个事情的顺序搞错了。
嗯，对，
我就遇见年轻人，他说我先去求医病的恩赐啊，方言的恩赐，圣灵浇灌的恩赐，按手的这种恩赐，我弄好了之后我就可以去传福音。你完全搞错了嘛，你要做的是什么？从门徒的身份进入工人的身份。那工人的身份怎么来？我们以前的节目做了好多了。你因为爱你的主人和主人的家，主人放你自由啊，但是你却宁愿回到他的面前来，把自己献给他，终身做奴仆。这是早在出埃及记21章神就已经立下的规矩。从此以后你找不到神呼召某一个人来做他的仆人，你只看见神打发工人出去。那神的仆人从哪里来的呢？自愿来的，自愿回来。你如果被他的爱感动，那你就不要只做一个信徒不做门徒，你更不要只做一个门徒不把自己奉献给主做仆人。你必须承接了这个仆人的身份，主才会打发你出去做工，对不对？
对，
上帝并不糊涂啊，你不把自己奉献给他做仆人，他为什么要差遣你去中国去传道呢？对不对？
嗯哼，
那弟兄姐妹常常很天真，坐在这想说，哎，神跟我讲话，神要我去哪我一定去哪，哎，神为什么要你去不叫别人去呢？你到底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呢？
对呀，
我告诉你有什么不一样，你把自己奉献给主做仆人，在小事上忠心，主会把更多的事情交给你。所以你要晓得做工人这条路那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讲究。他没有把这番话摆在登山宝训，虚心的人有福了，从今以后你们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他不是这样讲的。
对，他一直到这个时候才把这个话讲出来。
所以这些话呢是专门话啊，第十章这个地儿呢是专门地儿，是为了服侍主的工人所讲的。那我们今天只讲了前面的三分之一啊，一些最基本的工作特色。但是单讲这一部分，你如果拿来和今天我们在工厂上做工的人比一比，你就会发现里边已经有相当的出入了。我们在问说，今天为什么人传福音、人讲道、人做工没有能力？问题很可能是出在这一章里面。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到了，再见。
好，我们下一周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着。